首先呢，因为在本周一的时候，我们看到您在 Facebook 发布了您的一个声明，就是说您已经致电工党候选人，然后说啊承认败选。但是您在声明中提到了很多蛮有意义的点哈，您啊进入议会作为一个海外出身的第一位华裔女性众议员，其实非常有这个里程碑意义的。啊，所以就想第一个我就想问看您，您觉得您三年在这个国会的经历啊，对我们的华裔乃至亚裔社区后来的想要进入政界的这个人士啊，会有怎么样的一种意义呢？
我首先我先祝贺当选的政府还有当选的议员啊，这个民主的选举过程啊，当然是有人赢有人输啊，这个是可以理解也要要接受的。在过去三年作为第一个华裔的可以当到这个位置，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啊，而且呢也肩负了很大的责任，因为我觉得在过去三年很多华人也包括其他的移民在内，他们都觉得原来是可以的，原来移民是可以当选的，原来你不是说英语作为母语的你都可以的，都有机会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引起了很多人对政治的盼望，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我也希望技术的移民，特别是我们华人移民会更进取的来的参与，因为你需要参与才可以得到啊。如果好像以前100年就是我当选之前一直都是坐在旁边看其他的人竞选啊当选啊，没有参与的话呢，那这个议会的位置呢从来都不会说留几个位给你的，一定要参与，这个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我在我过去三年的服务社区本区还有服务国家两个方面，先说国家吧。因为疫情实实在在是对当时的政府呢引起了很大的挑战，作为一个华裔出身的联邦议员，我在可能的情况下我都把华裔的实际情况包括了早期的这个怎么样防疫抗疫的这些实际的行动都如实的在议会里面跟我的同僚都反映了，然后大家都看到以前戴口罩是会给人看的好像怪物一样，但是现在呢你不戴口罩呢，那人家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不戴。所以这些文化这些华裔所做的事情通过我也向我的同僚其他的议员部长以及总理都有很大程度的反应。另外呢就是过去有一些理念上的文化上的改变，包括了我们都知道西裔人澳大利亚人他们是非常鼓励小孩独立的生活到18岁你就成年了，你成年了就好像就跟这个父母呢就已经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华人传统的概念孝是很重要，父母是很重要。我在过去几年在议会里面跟部长跟同僚都一直在推动这个事情，最终在去年的年底我们看到父母也给列进了习俗清晰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我希望可以这个范畴可以更扩大一点，对以后包括是签证的申请啊或是移民的申请啊，在方方面面照顾老人啊父母亲是我们生活中最最重要的一部分。然后就是其他的关于疫情的比方说在海外接种的这些疫苗啊，当然如果我没有在跟卫生部长说，可能之后都有人提出，但是我就提前了，在开关之前就先跟他说了，这些工作也可以先提前准备，那就等于说也方便了一些想回来但是没有打澳洲当时认可的疫苗，我们把认可的疫苗这种类就扩大。 其实还有种种有很多在议会做工作的事情。但是呢，再说最终作为联邦议员的服务的当地的选区，我是比较重视的啊，因为市民只有你这个声音传到议会那边，所以我是经常的跟市民来联系，包括华人移民，因为有这个语言的优势嘛，普通话、广东话还有潮州话，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我看到也反映把声音反映到议会里面，不管当时的政府是愿意听的不愿意听的，我都如实的说，然后当然因为我是后排议员，把声音反映了，然后政府这个领导层他们也有决定政策应该怎么样走。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样去帮助华人好好的来融入澳洲社会。当然在过去三年也是我一直在希望可以推动的，包括我之前也提过的，就是安排当地草地滚球俱乐部邀请了150位华人来参与，这个只是一个起步点，但是因为疫情啊还有竞选啊种种原因，我希望以后有更多华人可以融入主流的不同的活动，这个呢就是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华人从整个澳大利亚的旁边放到中间，我们要得到的是要尊重和重视对这个国家的贡献，对这个国家所做的一切把它建立起来。我希望现在当选的这些议员不管是什么背景的都可以继续的看到华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为本地的 Chisholm 社区以及更广泛的华人社区做出的一些贡献。其实您刚刚的回答当中已经基本上反映了很多要点，那其实也有一些相对来说比较 critical 的声音在整个选举竞选的过程当中啊，比如在竞选活动中是否使用微信这样一个问题。那其实您当时说的原因是说可能微信只是说一个渠道，但是您会更倾向于通过面对面的方式或者电话电邮的方式去跟选民来联系。那么但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包括舆论也或是一些社交媒体，中文社媒体上大家会说那是不是不使用微信来做竞选活动这样一个决定，好像是一种信号，说似乎好像是在跟华人社区拉开距离，所以也有这样不同的声音。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对这种声音有感知，然后您是怎么看待这种声音的？
也是的，是的，首先我觉得呢是比较遗憾的，就是有一些人或是说有一些媒体就把我当时决定不用微信这个信号就变成的廖长娥议员要禁止所有人用微信，这个是很无奈的一个错误的信息。但是市民是不会去判断到底是真实的是假的。当时决定不用我之前也介绍过，我的微信上面可以接触的人我当区的人是1%都不到。在Chisholm选区里面的华裔选民不是因为没有收到我的信息，因为我的信息是所有人都发的，不是因为这个信息的交流出了问题，而是感情上就可能是给误导了，就认定了这个不用微信就是反微信，就是反华人的主要的沟通的方法。其实这个你看到今天是不是还是在用呢？但是市民他们反对就是反对我对这个只可以说是感到无奈，但是呢也是尊重的。
如果假设时间倒回去，您会改变您这个决定吗？
我会把这个决定更清楚的来表达，因为当时是 我还记得当天我是去做了一个实地的环保的项目，实地环保项目呢，它是不允许带手机进去的，所以我的手机是放在外面，然后我们在里面做了一个小时的活动啊，然后我手机看到我的办公室说我们马上要回应这个事情，说实话，当可能这个我觉得这个已经发生了，当天的这个决定没有把为什么我不用微信很清楚的交代，可能这个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会不会利用微信来做主要的沟通工具呢，这个肯定就不会改变，原因我刚才也说，因为只有1%，而且如果我要对另外99%不是住在我选区的，更不要说住在维多利亚州，可能有些不是住在澳大利亚的哈，那我的经历如果这样用的话呢，我是对我的选民是不负责任的，我对这个决定呢是觉得是正确的。
整个在澳洲国内我们每天都会有很多很多新闻，但是呢其实不容忽视的，尤其是现在新的政府当选之后也会同样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澳中的关系，因为你知道在这几年当中，就是中国的影响力在整个印太地区包括全世界其实都越来越大，在此期间澳中的关系可以说是在往下走，像您当时是一位华裔的议员，然后您又是懂几种语言，更了解这个中国的文化和澳洲的文化之间的不同和差异，你有没有想过说其实作为华裔的议员，就是其实在澳中关系的过程当中，哪怕是后排议员，其实可以发挥更多积极的作用，当然这样的问题其实并不只是说针对过去三年，未来长期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持续探讨的话题，您对此有什么样的看法吗？
是的，在过去三年里面，刚才我也说，市民向我反映的，我都会在议会里面，在跟我的同僚，我们英文说 party room， 就是自由党、联盟党的自己
的
会议，是的，我都有说，我每次去坎皮拉的时候，都把声音带到那边。OK， 那自由党的立场是比较明确的，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先把澳大利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怎么样去保护好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来没有说要挑战或是要发动什么的战乱，而是保护国家还有周边的这个太平洋的这个region 这个领域，如果哪一个政府是对本国的利益是有损的话，那这个本国的市民是会做判断的，当然作为华裔的议员，我跟所有华裔的移民都是有对祖籍国有感情，看到听到也有对祖籍国有批评，内心肯定不好受，而且呢也用票来说不要反抗，我可以现在可以说，在过去三年我一直都有提出我们要区分的这个用词方面，也有尽量的把它分清楚，就是在政策方面是跟中国政府这些政策是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取态，对中国的人民还有中国对中国的人民还有在澳大利亚生活的华裔，这些是完全是没有攻击性，是完全是支持的所以因为当时的用词特别是媒体还有当然这些议员部长他们的用词不当，所以引起了这些误会，这个我希望以后的政府以及反对党 在发言的时候都要把它说明白清楚，因为我相信很多华裔移民决定来澳大利亚肯定有它的原因。
那您其实在政坛其实已经将近20年，而且您之前采访也提到说很早之前就开始热心于这个社区的服务啊，一些公益的活动。那个大选之后您的计划会是怎样的？
才几天，所以我第一我是对其他落选的同僚是深深的感受到他们现在的处境，特别是一些没有心理准备的，包括我们的前财长啊，还有其他的很优秀的一些前排的同僚。另外呢就是我的员工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员工怎么了，我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因为我们一起打拼了3年他们也是非常的优秀也帮助了我怎么样去协助本区的很多的居民，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所以我对他们以后就业啊还有其他方面的发展我都比较关心。然后呢对于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还会继续的做我当选之前已经在做的，就是怎么样帮助社区发展的更好更包容。华人方面呢就是怎么样更主动的来融入这个更包容的多元文化社区，怎么样去更了解澳大利亚的政治，因为在过去3年我看到就是很好很好的一个这个走向，就是很多人都有感兴趣了，但是呢总是呢就是停留着在吃瓜群众
围观是吗？
围观的就在一直在评论什么什么，而且在信息收到的信息方面呢我希望更懂得怎么样去判断到底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这个很重要，因为如果你给一些不正确的信息引领了这从走到一边的话呢，那你对其他的信息没有去接受的话，那就等于说你的判断可能就不是最全面最正确的判断。所以我希望的不管你的年龄有多大，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都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的哈还有年轻人也觉得自己呢什么都懂，很多人都是这样想法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就退一步来看整个大环境所有不同的声音。我个人是这样做，我一直都是这样做，我也希望更多的人可以这样。那这样做的话呢就等于说你可以更客观，可以更理性来判断。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可以不要再围观了，要主动的参与。联邦议员我希望下一次可以再增长就更多，而且呢也希望可以得到的席位呢不是边缘区，可以是更好的区，必须是更好的区你才有机会当部长，你才有机会在政策方面是带领整个国家怎么样走。这个是我的愿望我也希望如果我退任之后有时间有渠道我可以做这些工作的话呢，我是非常非常的乐意来帮助华人移民怎么样在这片土地上更受到尊重重视，而且也得到这个可以领导这个国家的机会。
最后一个小问题，您个人的话会不会还会考虑重返政坛呢？
我不会说I would never say no 因为你好像我刚来澳大利亚读书，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当联邦议员是第一位所以就看事情怎么样走吧，因为如果我还有一团火我还觉得我还有事情可以做，但是到底是在哪个层面哪个方面哪个怎么样来做我不知道我会凭我的感觉，我认为对社会 是好的事情，我都会做。